2014年12月13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7人丧生，100多人失踪。官员们说，星期五晚间，印尼中部爪哇省的一个村庄发生了大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冲走了大约105座房屋。全国灾害救援机构表示，包括警察、军人和居民在内的数百人用双手、铁锹和锄头在瓦砾中挖掘，寻找100多名失踪者。中国星期六举行首次大型国家公祭仪式，纪念南京大屠杀77周年。中国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京屠杀了大约30万中国人，而日本方面一直有保守人士称该历史并未曾发生。中国人大在今年3月通过决议，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仪式上表示，呼吁正视历史，维护和平。习近平还说，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习近平上个月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曾在北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双方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另一方面，中国高层似乎通过此项活动也表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绝不让步。美国参议院星期五晚间推迟就一项巨额政府预算法案进行表决，这项预算囊括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到2015年9月的开支，预计参议院将于下星期一对这项总额为$11,000亿的预算法案投票表决。预计参议院将于星期六通过一项权益法案，临时延长政府资金到下星期三。联合国就遏制气候变化的谈判星期六继续进行，这项谈判原本计划在前一天结束，由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无法解决他们在有关谁应该负责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的分歧，谈判陷于停顿，如何分配减排一直是问题的焦点。美国民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在华盛顿组织游行，抗议许多人所说的警察残暴和种族不平等。四名被警察或自称保安人员打死的黑人男子及少年的家人将在白宫附近参加夏普顿组织的活动。夏普顿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全国行动网络的负责人。俄罗斯说，如果美国就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必然会做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克夫星期六说，这一法案通过是因为华盛顿充斥了反俄罗斯气氛。俄罗斯外交部周五说，对该法案的通过深表遗憾，因为这个法案充满了公开的对抗性质。俄方再次指责美国对俄罗斯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并说俄罗斯不会屈服于勒索，不会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也不会允许他国干涉其内政。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美国家家户户都已经布置好了节日的装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每年都要举行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好莱坞明星汤姆·汉克斯和他的妻子丽塔·威尔逊共同主持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奥巴马总统也出席了仪式。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在西方国家，12月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大家都在忙着过圣诞节。整个月，美国各地也有数不清的庆祝圣诞活动。12月初，好莱坞明星汤姆·汉克斯和他的妻子丽塔·威尔逊共同主持国家圣诞树点灯仪式，奥巴马总统也出席了仪式。
5, 4, 3, 2, 1。
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奥巴马两个女儿萨莎和玛利亚，以及许多民众。点亮国家圣诞树的传统1923年始于柯立芝总统，今年已经是第92年了。除了华盛顿的国家圣诞树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更有名的非官方的圣诞树，那就是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每年洛克菲勒中心的首席园丁在全美各地寻找最完美的圣诞树，今年的树高达85英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一对年轻夫妻家中的后院。我们一起去参观这棵闻名全球的圣诞树。闻名全球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点灯仪式今年已经进入第82年，超过45000个色彩缤纷的圣诞灯点缀着这座85尺高的挪威云山。树的顶端是奥地利的水晶名牌施华洛世奇公司制作的星星，重达250公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纽约市民顶着寒风到纽约市中心参加点灯仪式，他们似乎都被当地的圣诞气氛所感染。纽约市民德雷克·布尔说，
我很想来看点灯仪式，我爱这个城市，而且我也想看歌手表演。
来自尼加拉瓜的游客罗斯玛丽·阿罗里加说，
大家总是提到这棵圣诞树，就像来自全球的游客一样，我们想来这里亲身体会这个经验。
来自加拿大的克里斯·谢普德说，
我们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来看这棵树，去年我们专程来看感恩节梅西百货游行，今年我们来看这棵树，它很壮观，很美丽，看这棵树是我这辈子想做的事情之一。
还有来自德州的人声乐团 Pentatonix 在街上表演起圣诞歌曲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很多著名歌手也前来共襄盛举，歌手玛利亚·凯莉表演她的经典名曲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著名美国乐团 Hootie and the Blowfish 主唱达里奥·斯拉克表演了 White Christmas。 美国著名乡村与流行音乐歌手黎安·莱姆斯则表演了 Someday at Christmas。 面对这棵巨大的圣诞树，莱姆斯也像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一样兴奋。
真的很酷，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表演，站在舞台上，从我站的地方看出去。我一直想把照相机拿出来，把全景给照下来。我希望能记得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觉得我一半是在这里表演的歌手，做我的工作，另外一半和其他人一样，是这棵圣诞树的粉丝。
圣诞点灯仪式全程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转播，其中还有预录好的女神卡卡、东尼·班奈特、火箭女郎舞蹈团的表演。今年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一户人家的后院。几年前，洛克菲勒中心首席园丁在80号公路上开车时，在路上看中这棵圣诞树。这棵13吨重的树在11月初被砍下，从宾州中部运到纽约市中心。圣诞树将在洛克菲勒中心展示到1月7号，之后会再被运回宾州。树的木材将捐赠给慈善组织 Habitat for Humanity 作为建造住房之用。圣诞期间，除了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之外，最吸引游客驻足观赏的不外乎是纽约第五大道上百货公司和名店橱窗里的豪华圣诞装饰。今年各大百货公司和往常一样，经过一年的精心策划，推出不同主题的圣诞橱窗。我们现在就一起到纽约第五大道上参观吧。今年梅西百货的橱窗主题是圣诞老公公的星星的旅程。百货公司内部的员工加上一群外面请来的设计师、电工和动画师，共同创造了这个展示。梅西百货全国橱窗展示主任苏丽文说
：“It's our Super Bowl, it's our Christmas, it's our everything.
这是我们的超级杯，是我们的圣诞节，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从构思到你可以看到的摆设，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访客可以欣赏灯光特效，特别为橱窗制作的玩具。”甚至可以通过一个电动玩具直接和展示进行互动。对百货公司来说，圣诞橱窗不仅要吸引顾客，百货公司彼此之间还会就橱窗设计一比高下。梅西百货全国橱窗展示主任苏丽文说，
我们的橱窗很棒，所以没人可以跟我们竞争，我们总是胜利者。
纽约百货名店在圣诞节期间推出圣诞橱窗的传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梅西百货于1870年代开始在圣诞节期间为百货橱窗进行特别装饰，其他百货公司随之跟进。时至今日，圣诞橱窗揭幕已经成为这些名店一年中最重要的公关活动。今年最奢华的橱窗设计之一是名牌商店 Barney's 的橱窗。该公司请到电影《大亨小传》的导演巴斯·鲁尔曼和他的设计师妻子凯瑟琳·马丁设计今年闪闪发亮的橱窗。橱窗里还有真的人在滑冰。另外一家在第五大道的名牌商店 Bergdorf Goodman 花了11个月的时间设计和制作今年的橱窗。今年的主题是由艺术启发的灵感。商店表示，每个橱窗以不同艺术形式为主题，包括表演艺术、应用艺术和美术等等。百货公司 Lord & Taylor 的橱窗里有一座座魔幻别墅和楼房，庆祝 Lord & Taylor 在第五大道上的大楼建立100周年。名牌商店 Saks Fifth Avenue 的橱窗揭幕仪式和往年一样盛大隆重，请来纽约著名的火箭女郎舞蹈团进行表演，还有镭射灯光表演和烟火。这家名店成立于1920年代，今年橱窗就以20年代为主题，充满怀旧的风味。对这些商店来说，圣诞橱窗是吸引顾客到店内采购的秘密武器。梅西百货表示，在尖峰时刻，每小时约有10000人经过这些橱窗。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些橱窗已经是在圣诞节期间造访纽约不可不去的景点了。 不管是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的点灯仪式，还是第五大道名店圣诞橱窗的揭幕式，大家都可以看到纽约火箭女郎舞蹈团的精彩演出。火箭女郎舞蹈团远近驰名，历史悠久，他们的英文原名叫做 The Rockettes。 从1932年到今天，他们都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表演。每年圣诞节前后，无线电城音乐厅会推出应景的圣诞节舞台表演节目，吸引来自全球慕名而来的观众前往欣赏。我们现在就带您到后台看看火箭女郎为今年圣诞特别表演的彩排过程。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火箭女郎舞蹈团正在为今年的圣诞节表演进行密集训练。每年圣诞节，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都会推出大型舞台表演，名为 Christmas Spectacular。 火箭女郎舞蹈团是每年圣诞表演的重头戏。这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罗根·雷吉纳托首次上台表演。
我会想象我上场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我上场演出前，我现在光是想就觉得很紧张。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等不及要上台了。
在这个舞团已经有9年的丹尼尔·摩根，说明他们的彩排有多么密集。
我们为圣诞节的特别表演，一天练习6个小时，一星期6天，大约总共要练习6个星期。如此一来，我们上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每年圣诞节前后，火箭女郎舞蹈团一天有5场表演，一星期表演7天。在圣诞节期间到无线电城音乐厅欣赏火箭女郎舞蹈团表演，已经是很多纽约人的传统。今年圣诞节特别表演从11月7号开始，12月31号结束。火箭女郎的表演融合现代舞和芭蕾舞，最有名的表演就是激进完美、整齐划一的踢腿舞。他们在每场表演最后都会包括这个闻名全球的演出。传统上，除了无线电城音乐厅之外，火箭女郎舞蹈团还会在梅西百货公司感恩节游行、洛克菲勒中心圣诞树点灯仪式等重要活动上进行表演。圣诞期间，全美各地的大城小镇有各种独特的庆祝方式。在马萨诸塞州的小城史托克伯雷杰，这里的居民每年都要重现一幅以他们为主题的名画，一起来看看。这是马萨诸塞州西部小镇史托克伯雷杰，人口只有2000多，生活气静安逸。不过为了迎接圣诞节的来临，这里也忽然地变得热闹起来。以当地商会为首的筹办单位，在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会动员整个社区重现一幅名为史托克伯雷杰大街圣诞节的油画中的场景。这幅画的构思是源于1956-57年间，霍马克赫卡公司邀请著名插图家与画家诺曼·罗克维尔，以一条普通的街道为题材，描绘出美国大众怎样过圣诞节的情景。在1773年建造的红狮旅馆，是史托克伯雷杰镇大街上最具有历史的建筑之一。大家是否察觉到它与画中有一点不一样呢？
当罗克维尔画这幅画的时候，红狮旅馆是没有灯火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暖气，旅馆只能够在夏天里营业。不过在费斯帕特里克家族接管之后，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改装，从此这个地方不但可以全年开放，而且还明亮和充满了生气。
此外，组成史托克伯雷杰大街圣诞节的建筑物还包括了伯克希尔银行，已经变成蜡烛专门店的社区会堂，其他3家杂货公司，罗克维尔的旧画室，
和史托克·伯雷杰图书馆。古董车是画里的另一个主角，鲜艳的色彩和独特的外形与街道和行人交错着。
画中汽车的年份都介乎49到57年之间，不过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参与，所以参加的古董车不一定要跟画里面的完全一样，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感觉。有两部车是一定会出现的，其中一部好像是1957年的福特，停泊在红狮旅馆的门前。
人们要重组的是罗克维尔画里的精髓，而不一定是每一个细节，所以主办单位还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再把节日气氛推到另一个高潮。
诺曼·罗克维尔画里描绘的圣诞节，却是我在斯诺克伯雷杰镇成长时的美好回忆。愉快的时光，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礼物，真的就像画里一样。
欢乐过后，一场瑞雪为史托克伯雷杰镇披上了一件白衣。他们不正是诺曼·罗克维尔神奇画笔下的理想世界吗？美国万花筒记者莫干生在马萨诸塞州史托克伯雷杰的采访报道。
美国东岸居民过的时常是白雪纷飞的圣诞节，在西岸，即使在圣诞期间，洛杉矶仍然一点都不冷。但是洛杉矶在创造圣诞气氛上面所做的努力一点都不输东岸的城市。记者李爱玲现在带我们走访洛杉矶圣诞期间最有佳节气氛的景点。
圣诞节对于南加利福尼亚的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明亮、更多彩和更有趣。
圣诞节在这儿更加独特，因为每个人都很热心和热情，他们都忙着装饰和其他的类似的事情。
从罗迪欧大道到比佛利山，再到洛杉矶的葛洛夫购物中心，这些地点都被装饰成了灯光的仙境，游客们可以在感官上享受所有圣诞节标志性的景物。
所有的灯光、唱歌和音乐感觉像是迪士尼乐园，
真的很拥挤，但是有很多都是举家出游，很好玩。
对于许多孩子们来说，好玩意味着能够进到一个小屋子和圣诞老人合照，并且告诉他今年圣诞节他们想要什么礼物。在葛洛夫购物中心，另一大景观就是这棵白冷杉圣诞树。这棵树有30多米高，而且挂有10000多个手工装饰品。对于国外来的游客来说，洛杉矶的圣诞如此独特，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节日景点，
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包括这对来自西班牙的夫妇在内的许多游客都说，温暖的气候让他们的旅行十分惬意，
十分美妙，因为一点也不冷，你可以随意到处走走。
气候虽然适宜穿沙滩裤，但在葛洛夫购物中心没有一点雪就太不像圣诞节了。
太有意思了，这可是圣诞节，好好享受吧。
不论是对于年轻还是年迈的游客，洛杉矶的圣诞将是难忘的回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英国流行歌手 Connor Maynard 现场演出的他的畅销歌曲《Turn Around》。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We can see forever from up here, oh yeah. So long as we're together, have no fear, no fear.Here we go. So turn around, ooh, floating so high above the ground, ooh.
floating. So I turn around. Together, nothing can stop us now. Well, listen, baby, turn around. We're floating so high above the ground. We're floating so high, turn around. Together, nothing can stop us now. We'll turn around. Yeah. We'll turn around. Out of space, we can go there now. Yeah. Ooh, turn around. And there's no limit to what we found. Ooh, yeah.
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个名词不置可否。事实上，自从2012年初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提出这个设想以来，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成了中国对美国外交的主要概念。但是与中国的热情相比，美国对这种表述似乎不那么热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不太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呢？来看报道。
2014年11月12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们重申了在安娜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者一致的时候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提出了怀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应该由行动来决定，而不是靠言语来界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
But I think the reason is because what was working there was an underlying difference of opinion.
我想两国队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作。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的。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直到2013年6月8号，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总统先生的会晤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 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正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包括他的前任呢，汤姆多尼伦呢，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在亚洲学会，包括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这点并没有。而奥巴马的访华呢，很明显反复就是回避这样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有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这个概念提出了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呢在周边国家这个越来越显得主动或者是强势所以呢，这方面呢，实际上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至少在被周边国家看来呢好像是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白宫呢，当然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来赞同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觉得言行呢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等。美国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认为，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
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个机制下，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印度也不是一个主要大国。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美中的战略竞争关系需要管控。
这样一个设定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竞争不会向负面的、毁灭性的方向发展，不要拘泥于名字。中国可以这么叫，我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管理我们的战略竞争关系。
他说，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多次会晤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向让这个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回顾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度出访亚洲，这是作为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再平衡的一部分。他的亚洲访问强化美国和盟友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强调美国支持中国与东盟尽快达成行为准则，并且依照国际法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南中国海的纠纷。我们来看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发言。
11月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表重要亚洲政策演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他指出美国将和这个地区的盟友合作，确保海上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可以共同促进海上安全，维护航行自由，并且鼓励领土争端获得和平解决。我们将和美国的伙伴合作，让东亚峰会成为这个地区处理政治与安全挑战的主导论坛。东盟正致力于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通过国际法以及行为准则解决，我们支持这种努力。
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最终主权归属并不采取立场，而是敦促有关各方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美国国务院12月5号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中国尚未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澄清与九段线地图有关的南中国海主权要求。报告说，中国的法律、各种宣誓、官方行为以及声明对中国有关主张的性质与范围提出互相矛盾的证据。 因此，除非中国澄清九段线只显示中国对线内岛屿拥有主权，而且任何陆地特征所衍生的领海海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否则中国的所谓九段线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南海各岛屿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美国也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友的三边机制处理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区域问题，例如奥巴马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1月16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了7年来首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会后的共同声明指出，应该确保海上自由航行以及穿越空域的权利，并且按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仲裁的合法机制，和平解决海上主权纠纷。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2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中说，
这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发表了共同声明，其中也概述了美国正在进行以及即将进行的工作计划，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三边军事演练、资讯分享、强化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和网络安全以及国防工业合作。
随着众所瞩目的奥席会落幕，美中宣布达成双边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通过出席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强调建立有效的多边机制应变一连串的区域安全问题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指出有关的具体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东盟峰会期间和越南总理阮晋勇见面，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应该依照规范并且遵守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1月7号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简报时说，美国反对以恐吓、胁迫或者侵略来解决海上主权争端。今年8月13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文化中心发表亚太政策主要演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地区的任何一方动用恐吓、强迫或者武力推动领土主张，我们也坚决反对把航行和飞跃的自由以及对海洋和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当作大国给予小国的特权。所有对南中国海宣称享有主权的有关各方，不管大小，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予以遵守。
美国在今年10月部分取消对越南武器禁令，允许向越南出售可以改进海事安全的武器设备。当一国船只在执行海上安全巡逻任务时遭遇挑衅行为，美国对于有关各方使用防御武力设备的立场为何？前五角大楼中国项目官员、现任东亚安全顾问的约瑟夫·巴斯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一国有权自我防卫。
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不管是在海上、陆上，还是其他地方遭到攻击。显然，我们更希望这些纠纷通过谈判与多边讨论被和平解决。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一国在受到侵略或者在他方动用武力时自我防卫。
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表示，在有关各方达成一个长期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之前，短期的做法是鼓励各方采取务实措施降低紧张，包括采取自愿行为，不占领无人居住岛屿，或者签署相关的备忘录。回顾2014年，中国和东盟继续就落实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进行磋商， 而中国与20多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今年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都是有关国家预防意外升级以及确保海上安全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近年来，很多中国演员频繁亮相好莱坞大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在美国取景拍摄。伴随着中国电影人到好莱坞镀金的，还有大量中国资本的涌入。那么，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路的进程如何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在洛杉矶的报道。
今年11月的美国电影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70个国家的8000多名电影从业者聚集到洛杉矶的圣莫尼卡，其中也不乏中国影人和片商的身影。百度旗下的视频网站爱奇艺的副总裁杨向华介绍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更多中国观众喜欢的影片和增进与好莱坞的合作。
爱奇艺到美国来好莱坞，其实想更多，一方面是想把更多的好莱坞的内容、美国的一些电影包括电视剧更多的引进中国。第二方面是爱奇艺成立了一些，今年7月份成立了影业公司，我们也在跟好莱坞的公司探讨怎么来进行合作，在电影的生产或者制作、宣传发行方面的一些合作。
爱奇艺赞助了今年美国电影市场的论坛活动，并且主办了中国之夜，而这只是中国资本涌入好莱坞浪潮的冰山一角。10月8日，乐视影业宣布以2亿美元的战略基金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子公司，用于开辟好莱坞市场。今年9月，华谊兄弟则发布公告称拟斥资1.3亿美元设立美国分公司。今年6月，上海复星国际斥资2亿美元入股由前华纳兄弟总裁杰夫·罗宾诺夫成立的 Studio 8公司。中国资本大规模进入好莱坞可以追溯到2012年，小马奔腾联手印度传媒巨头信实媒体，收购了曾为泰坦尼克号、变形金刚等电影制作后期的美国特效公司数字王国，并持有其70%的股份。同年，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运营商 AMC 影院公司。根据彭博社报道，万达最近正在和狮门影业和米高梅电影公司讨论收购事宜。博纳影业的首席执行官于东认为，投资只是进军好莱坞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学习好莱坞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机制。
要进入好莱坞不是说口头的，我觉得是首先要投资拍摄西片，然后引导这些好莱坞的制作人才来拍摄中文电影，让两地的制作人更多的交流和融合。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失败的案例，但是未来的方向一定是能够驾驭两地市场的国际型的制作人会成为最终最大的赢家。
与中国资本涌入好莱坞的畅通无阻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时的步履维艰。在中国创下近13亿元票房奇迹的喜剧电影《泰囧》的美国票房只有57000美元，在中国取得7亿元票房的小成本电影《致青春》的美国票房只有11000美元，而张艺谋花重金请来蝙蝠侠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精灵十三钗》，虽然中国票房超过6亿人民币，但在美国上映后却无人问津。电影制片人韩威认为，语言和文化差异是中国电影在海外频繁遭遇滑铁卢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这是西方的观众不太喜欢看，就是有这个字幕的电影。那么中国的观众反而是从小长大，我们就可以看有字幕的电影，所以这是从文化上有根本的区别。所以说这也是造成这个中国电影很难，就是让西方观众认为它是一个主流电影，他认为它是一个外语片电影，所以说他们不会去主流的电影院去看它。
然而，并非所有华语片在美国都没有市场。 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不仅拿下了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还获得了近1亿3000万美元的票房。好莱坞华裔制片人杨燕子说，华语影片的海外票房成绩与影片的类型有很大关系。
如果是动作片，就是有一些那个意外的片子就在美国可以很成功，比如说《卧虎藏龙》或者《英雄》，那是动作片，所以他们觉得，有一点怎么说 exotic， 就觉得哦，这个是只是中国人可以拍的片子。但是如果像一个泰剧的片子是喜剧，很多美国人就也美国电影家也拍喜剧，他们就没有觉得没有原因去看一个中文的喜剧片。
索尼影业中国区制片人迪迪认为，一部作品的情感力量是该片能否取得国际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触动人心。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挪威人还是巴西人，那些在情感上能让你产生共鸣、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感受到一些东西的电影是能够跨越国界、感染观众的。比如陈可辛导演的作品《亲爱的》，我看这部电影时就一直在哭，而且整个电影院里也没有人不落泪的。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影人都对进入国际市场那么感冒。泰囧的导演徐峥在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表示，过分强调走出去就是文化上的自卑与弱势心理，拍一部中国观众爱看的电影就行了。优酷土豆旗下合一影业的首席执行官朱慧龙认为，保持自己作品特色，立足本土市场很重要。
用户喜欢的模式就是对的模式，没有说一定要跟美剧一样之类的，我觉得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模式有中国模式的特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网络剧，那很多美国公司都想把它开发成一个比如大电影，然后在全世界发行的电影。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好莱坞电影公司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主动寻求中国的合作伙伴。杨燕子认为，更多的与好莱坞的交流将有利于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电影人也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更有自信。
在那个技术方面，可能那个好莱坞的片子就可能超过中国目前的那个技能，但是呢很快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学会这一套，但是同时中国人就更懂中国人的心，对吗？所以他们找出来的人物史上的故事就当然是能吸引中国观众。
好莱坞正在经历一场出埃及记，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选择离开加州到税收政策更好的州和其他国家进行拍摄制作。然而也有中国电影剧组来到洛杉矶拍摄。11月24日，由黄晓明、赵薇、佟大为主演的电影横冲直撞好莱坞在洛杉矶杀青。尽管中国剧组来到美国的案例还不多见，但中美影人高峰论坛的发起人肖培环对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路充满信心。
中国有巨大的这种好的故事元素，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全球化的团队来帮我们推这些故事的话，可以说一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刻已经到了。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陈星、包小翔，洛杉矶报道。
Facebook， 也就是脸书，是享誉全球的社交网站，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CEO 之一。可是令扎克伯格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迄今为止脸书未能占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最近扎克伯格利用中共网络总管访美之机，巧妙地向对方示好，不料却遭到了许多媒体和网民的奚落。今天的火墙内外，
就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不久之后，中国互联网的掌门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前往美国硅谷进行考察。他参观了脸书、亚马逊以及苹果等互联网公司。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陪同卢伟参观公司园区，并且用中文讲解。在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卢伟发现了一本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扎克伯格解释说，这本书他也给同事买了，他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脸书于10年前创办，至今已拥有10几亿用户，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创办人扎克伯格被誉为比尔盖茨第二，是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今年10月，扎克伯格就曾访问中国，并在清华大学用中文发表演讲，获得许多网民的好评。扎克伯格在此行中还受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接见。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网民们根据那次接见的情节编了一个搞笑政治段子。王岐山说，年轻人啊，了不起，网站打不开都能上市，佩服。扎克伯格回答说， 哪里哪里，听说贵党没注册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了，你们官员财产不公开都敢说反腐。从这个段子可以看出，网民们对扎克伯格挑战中共专制寄予厚望。然而扎克伯格这次在办公桌上秀习注的举动却令许多媒体和网民大跌眼镜，他们对此纷纷吐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扎克伯格为什么想让脸书雇员阅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评论称，鉴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实施了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互联网政策，而 Facebook 本身也在中国内地遭到屏蔽，因此习近平的著作出现在扎克伯格这位科技界大亨的办公桌上显得既虚伪又荒谬。许多人将扎克伯格对这本书的推崇视为 Facebook 在向中国政府叩头。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发表了相关报道，称扎克伯格谈习近平著作的话在中国活动人士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报道称，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一胡佳说，中国的活动人士对扎克伯格这一谄媚中国政府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愤怒。但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张明则表示，虽然扎克伯格对习近平著作发表这番谈话的时机并不恰当，但他显然是在取悦北京当局的这一举动却也并不令人意外。张明说，他是个商人，在商言商。网民 WJ 杜调侃说，扎克伯格拍马屁的技术比贵党多数官员都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一本书放对地方，抓住瞬间的机会，轻松写意的就把领导给赞了，还能上头条，这背后要是没有高人指点，就是他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一位网民称，有句话说得好，原来以为国家强大了就没人能欺负我们了，现在才知道是国家强大了就更没人能解救我们了，扎克伯格和库克都投诚了。尽管扎克伯格娶了一位华裔妻子，但他在选用 Facebook 作为公司名称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词的中文谐音听起来像非死不可。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甚至利用 Facebook 第一个字母 F 的弯曲形状画了一幅漫画，叫做脸书新 logo 跪舔。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发了一条配图帖子，称 Facebook 老板扎克伯格在自己办公室接待了臭名昭著的中共互联网屠夫，还拿出习达达的著作，接下来是不是 Facebook 组织全体员工集体学习习达达重要思想？扎某为了强国市场真是使出吃屎的劲儿了。网民威廉退尔在另一幅漫画上调侃说，读习达达的书，走习达达的路，做习达达的好战士。网民 Valaciela 在推特上指出，就算脸书让共产党来审查，共产党也不会同意的，除非建立一个完全隔绝的中国网站，因为就算是没有反共内容，中国人自由和外国人交流，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了。看到100多个正常国家人民的生活，看到他们的选举、福利、环境，得了，反了吧。这点扎克伯格太 naive 了，和芦苇谈笑风生还不够。扎克伯格推荐习近平著作被《南德意志报》称为下跪行为，该评论称，中国审查机构至今敌视脸书，而扎克伯格则希望说服他们脸书是无害的。但是也许有一天这张照片会成为扎克伯格的公关灾难，一旦中共失去对于权力的垄断，那么对独裁者的下跪就会等同于一个道德污点，而且往往到那个时候这种照片就会再次浮出水面。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逢年过节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而农历新年也就是中国春节，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是不放假的。最近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教育委员会做出了一项去掉校历上所有宗教节日备注的决定，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西西榆木从马里兰州发回的报道。
星期日，希望中文学校租用位于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一所公立高中的校舍展开汉语教学。快到农历新年了，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华裔小朋友对春节的习俗并不很了解。
因为每个农历新年我们都在上课，你都没有多少时间庆祝或来了解你的文化以及中国春节的习俗。
除此之外，在蒙哥马利郡居住的穆斯林团体也很不满他们的古尔邦节以及开斋节学校不放假。 就读于西北高中的高二学生汉娜说，
如果我们决定请假，我们会落课，如果决定去上学，我们又丢掉了我们的宗教习俗，所以穆斯林们一直在宗教和教育之间选择，可我们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兄弟姐妹们却不用这样。
汉娜和扎伊纳布都是致力于将穆斯林节日作为公立学校假期的平等节日联盟的成员。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教育委员会十一月底决定去掉校历上任何有关宗教节日的备注。2015至2016年的校历上包括圣诞节在内的宗教节日将不作为节假日，而只标注于寒假。
昨天的投票真实地凸显了教委到底有多么不想把古尔邦节和开斋节加到校历上。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决定，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其他的宗教团体不应在穆斯林学生对平等的追求过程中受到惩罚。
蒙哥马利郡教育委员会在官网上说明，依照马里兰州和联邦法律规定，地方教育委员会不能为宗教原因关闭学校。学校系统必须有非宗教性的理由，比如为节约教育资源，在学生和教师高缺勤率时指定学校假期。
So we have a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在我们高中有穆斯林学生联合会，我们社团有大概25个人，但是在社团之外，我们学校还有其他穆斯林学生。
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的华裔学生也不在少数，希望中文学校是该郡几家周末中文学校的代表之一。
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学生大概有，就是中文课的也有237个。
目前美国在农历新年放假的有旧金山市，今年年初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也曾试图将农历新年和穆斯林节日加入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校历。细细于木，马里兰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四，也就是12月11日，播放了关于西藏的纪录片《不再恐惧》，这是作为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纪录片的制片人当之向倩在拍摄之后被捕，今年6月5日虽然获释，但是被禁止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让他离开中国与家人团聚。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次卿沙拉·休厄尔身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他上个月访问达兰萨拉期间，曾经和当之向倩的父母以及协助拍摄纪录片的僧人久美加措见过面。当之向倩的家人非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国务院次卿休厄尔在放映会中说，
作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和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次卿，以及身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代表，我再次呼吁让当之向倩能被允许和家人团聚。
美国国务院放映《不再恐惧》是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不过，中国外交部当天反驳，美国无权以裁判自居，对他国人权说三道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在人权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之向倩的妻子拉姆措和四个孩子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拉姆措在纪录片放映前通过 Skype 向关心当之向倩的各界人士表示感激。他说自己非常担忧先生的健康问题，希望他尽快获得妥善的医疗照顾。 不再恐惧是一部长达25分钟的纪录片，描述普通藏族农民和牧民，讲述他们的生活。对保存西藏特有的语言文化的渴求，以及希望看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愿望。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共当局12月5号深夜宣布了前政法大王周永康的罪名，并将其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众说纷纭的世纪大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周永康罪名的不同寻常之处，并分析一下周永康审判的看点。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三位嘉宾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张天亮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和程晓农先生呢是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中共当局在12月5号深夜宣布，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除党籍、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的世纪大案呢，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周永康案从最先的海外谣传到今天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波折不断，众说纷纭。打周永康，习近平是在为改革反腐开刀祭旗，还是出于权力斗争铲除异己？当局对于周永康列出的六桩罪名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隐秘、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宣布罪名的公告又为未来埋下了什么样的伏笔？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解读一下，就我们知道外界呢对于周永康案的这个解读有两大类哈，一种呢是认为是重量级的这个贪腐案，显示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另一种呢认为是权力斗争，是习近平呢要对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这个所谓政变集团呢斩草除根。那么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说一下，你赞成哪种解读？
我想这个有三个关键词：腐败、权力斗争、政变阴谋。所以说是贪腐还是权力斗争，两者都有，但它起于权力斗争，最后落于那个腐败案上，所以这两个都很严重。如果说贪腐，周永康富可敌国，他从那个石油部贪到四川省，贪到这个政法委，那么他所贪污的如果说是几亿、几百亿、上千亿都不出奇，这在历史上的和珅所不能比。那么另外权力斗争也非常严重，因为它涉及到了就是说最近20多年来所谓高层权力平稳交接之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阴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成立了两个罪名，两种罪行都很严重。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第三种看法，我认为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它不是什么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和徐才厚的所谓政变集团，不存在这样一个集团。实际上我认为周永康只是前台的人物，他背后的后台是曾庆红，而曾庆红的后台江泽民。之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在这个案子里头，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作用。这个角色非常奇怪。 国家安全部其实在中国是个独立运作非常封闭的部门，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他其实管不了也无法插手。如果国安部介入了权力斗争，那么其实国安部是受曾庆红控制的，他虽然下台了，但是曾庆红势力一直在国安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开始打击曾庆红在国安部的势力，但是一直到今年一月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
好的，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我是正好是陈伯公先生跟陈晓农先生这个两个观点的结合。我相信这个周永康被打是因为政变，因为从贪腐来讲的话呢，中共官员90%以上都是贪腐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打周永康？特别是就是周永康他已经退休了，那如果退休的话，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因此呢，就是说双方权力斗争已经不再那么明显。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被打击的话呢，就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他们之间想这个有这么一个阴谋，想篡习近平的权。那么这个由于曾庆红跟江泽民是这个后台人物，所以说必须呢，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是从外围到中心剥洋葱式的打。那么打到周永康之后的话呢，之后才能够打到曾庆红和江泽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薄熙来和周永康陆续落马。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但是我想先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当局在宣布处理周永康的时候呢，列举了周永康的六桩罪。那么你觉得哪桩罪是最关键的？
在六桩罪里边哈，第一条说，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或保密纪律，但这个只是违背党的一个，就是违背党纪，那么已经被开除党籍，受到处罚，他职务也没有了。那么剩下五桩里面呢，归结为三桩。一个是受贿，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通奸。但通奸部分呢是道德问题，它实际上在法律上不算犯罪，所以最后又归结为两桩，一桩是受贿，一桩是泄密。而受贿来讲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呢出受审呢，一般都会以受贿罪啊为主要的罪名，但是泄密罪才是这个六桩案子的一个关键。因为泄密罪里面可能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他可能给薄熙来通风报信，另一个部分可能是说向海外媒体泄露了习近平、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这个资产，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可能是给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一些资讯。但是里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应该是他提供了外国机关其他领导人的政治信息，这样招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报复。我想这才是这个本案的恐怕一个关键。
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如果只是用贪腐和滥用权力等这种常见的罪名呢，其实也足够的处理周永康。但是当局公布的这个罪名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还有什么违反组织政治纪律等等，泄露机密等等。那么这些罪名都有相当的敏感性，按理说当局应该尽量的回避，但是这次为什么都摊开来暴露在天下呢？
实际上这次谈到的这个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泄密其实是一回事。讲穿了就是周永康涉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泄露党魁的家族的财富秘密。那么这个词儿，这个做法如果换到大清朝，就叫做谋反。那么之所以现在中共这次把泄密这个事情给点出来，我想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泄密已经都全世界都知道了，已经不是个秘密了。第二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去警告党内的这个各层官员，就是谁要再今后有抗上谋反的做法，杀无赦。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他不能够把周永康泄露习近平还有温家宝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家族财富秘密的事情说成是政治斗争，他只能用泄密来指控他，所以泄密成了一个中心词儿。
好的，好，张天亮先生，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这个首宗的罪行哈，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呢，有这个所谓政变的这个说法，那么一般外界也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深意哈。那么你是怎么看？就是外界中文媒体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解读，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徐才厚还有令计划的所谓这个新四人帮有这个政变的图谋。但这种说法在我注意到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并没有得到这个肯定。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外界没有看到的证据？
我觉得就是政变这个图谋事情在华盛顿邮报上曾经提到过，就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过，就是习近平到底是用政变来指控他呢，还是用这个贪腐来指控他，这是 这个大概一年以前，这个周永康出事传闻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个报道，这个在西方的话呢，主流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其实很多西方观察家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想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政变的话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其中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政变集团的话，那么这个作为周永康来说的话，他是镇不住这个局面的。因为政变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政变之后的话能否坐稳江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是在前苏联的亚纳耶夫，他曾经成功的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呢由于他这个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所以呢这个他最后自己就是以叛国罪被捕了。所以政变之后的话，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个周永康根本就镇不住这个局面。那么比周永康更这个权力更大，更能够就是说一言九鼎的，那么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首肯，周永康的话是不可能策动这场政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令计划是涉入政变，这个是比较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博讯上说令计划想在政变之后做中共的总书记，那么以他的这个资历、人望、民望啊、人脉啊、政绩啊等等，他都是不可能坐得稳那个位置的。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名单里边的话呢，可能多了一个令计划，少了曾庆红和江泽民。
嗯，但是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哈，我们知道周永康本来就是在18大是一定要退休的。那么说到周永康的两大问题，结党营私所谓政变吧，以及泄密呢，都是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卸任以后。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就是十八大他既然要退休，他为什么不想平平安安的下车，平平安的退休，而是要铤而走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回答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如果周永康即将退休，这个时候平安下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个败招，铤而走险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被人逼迫，别无选择。就是说，如果他不参与这个别人指使他参与的从事的这一系列反袭的活动，那么他也是死路一条。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曾庆红、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而这个他自己的一系列尾巴、贪腐，甚至可能还有杀妻的嫌疑，这些问题也都捏在曾庆红手里头。他要不照着办，他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对他来讲，反正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铤而走险了。
嗯，请讲。
那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曾庆红和江泽民为什么要反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呢，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毛泽东的话担心文革被清算，所以呢指定了江青做他的接班人。那么邓小平的话呢，因为害怕六四被清算，所以说他指定了江泽民作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受益者。那么这个邓小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改革开放。那后来江泽民表示他要坚持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呢就把他留下来了。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的话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江泽民呢非常害怕这个政治遗产被清算，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十六大这个下台的时候呢，就指定了曾庆红、罗干、李长春和这个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的话呢采取九个常委各管一摊的这种方式，使得这个胡锦涛呢不能够去清算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而由罗干继续执行。那么罗干下台之后的话呢，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又指定了周永康，因此将周永康从四川省的省长直接平调为公安部的部长，继续这个镇压的活动。那么周永康下台之后的话，同样需要指定一个接班人，避免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那么他指定的就是薄熙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出事之后，周永康为什么要力挺薄熙来，而且为什么江泽民跟曾庆红要策划这么一个反袭的这么一个政变阴谋。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对不起，我想听听破空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政变阴谋里边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平安下车，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不愿意，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如果说有政变阴谋，应该说是筹划很多年，应该在17大之后，基本上那个就周永康跟薄熙来，至少徐才厚这三个人是完全有关系联系起来了。那么至于那个零定计划有没有关系，未必有关系。但是318车祸之后，2012年，那有可能周永康逼迫令计划跟他结盟，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究竟是新四人帮还是新三人帮，这个还有待考证。但是政变阴谋确实存在的，但这个政变阴谋它不是激进式的，它是渐进式的。他打算这个等这个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继续掌握这个庞大的政法委的这个资产，维稳资金之后，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到19大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来。所以这个阴谋呢，由于他不突然爆发，所以说呢周永康他认为很有胜算。由于他觉得有胜算，因为他不存在 觉得自己有安全问题或者不危险的问题，而且中共有潜规则，刑不上常委他是有把握的。因为讲贪腐，几乎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都有严重的贪腐，或者家族严重的贪腐，像李鹏家族摆在那里，既然那么严重，那么他都觉得是可以过关，所以他不存在说自己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既可以说是铤而走险，也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他的政变计划。
好，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张天亮先生谈到了这个法轮功问题，我觉得不是个主要原因。因为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在法轮功问题上和这个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两任总书记唱反调，所以他会这个继续的保持原来的态度，只是说不加强镇压而已。但是要害问题不在这儿，要害问题在于这个新皇帝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老皇帝想要做的是把习近平变成习锦涛，也就是说像胡锦涛一样的这个能够随便的捏来捏去，让老常委们能够操纵局面，保住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点现在在习近平和这个退位的老常委之间，是特别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已经到了动用情报系统和在军队系统内发生了种种的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彼此打击对方的势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实际上是都是双赢双输。所谓的双赢，就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这个江泽民曾庆红保住了他们的地位，这个不受侵袭。双输呢，就习近平丢了面子，江泽民曾庆红丢了他们的影响力。
好，张天亮先生，您没有要回应的？
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先生的观点是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明朗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不明朗，所以说江泽民呢才对这个事情他有所顾虑。因为呢，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很多这个迫害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就是这个关于迫害法轮功问题有相关的决议。美国呢，现在国会的话也在酝酿一个决议。所以说这种事情越来越揭露出来之后的话，会给习近平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把这个问题的话归在江泽民的身上，这个是江泽民比较顾虑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不认为说习近平就追查到周永康为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危险，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问题。
好，接下来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局宣布处理这个周永康的公告里面说呢，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周永康呢有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已经列了六张罪名，那么这个说法说其他线索又暗示了什么？你觉得为未来埋下了什么伏笔？那么陈伯鸿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公告中说有其他发现了其他犯罪线索，这句话呢意味深长，因为这句话似曾相识，那就是在薄熙来案中就出现了这句话。当时不公布薄熙来的这个四桩罪或者五桩罪的时候，这句话就放在后面。那么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如果从浅的理解，薄熙来还有其他案件，比如炸鸡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薄熙来跟其他领导人有关，只不过当时是切割处理。比如说薄熙来就跟周永康有关，薄熙来在法庭中没有公布的法庭陈述中就说了，他当时接到了政法委的指示，把这个王立军做精神病来处理，那就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说可以说薄熙来在背后在监狱中可能大量的揭发这个周永康，才是让周永康真正这个无法逃脱的一个重要的人证。同样道理，今天周永康案又出现了这句话，说有其他线索。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罪行，比如说杀妻，把他这个前妻给杀了，或者是他还卷入了其他腐败案，或者还没有查清，时间关系。那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跟别的领导人有关。那么习近平是把他目前为止是切割处理，但是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我要扩大的话，随时可以牵涉到其他领导人，而且周永康一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人证，比如说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在其他贪腐问题上，在这个情色问题上，都可能跟周永康合谋，因为他们毕竟是长期的亲信关系，而且周永康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铁杆亲信，他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局常委监控胡锦涛，就跟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军委里面监控胡锦涛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们之间共谋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好，陈甲龙先生，我再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周永康被查的消息呢，从薄熙来倒台的前后就开始盛传哈，但是到现在才移交司法。那么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你觉得中间的波折到底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案子拖了差不多一年，到现在才公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不在周本人身上，而在军队和克格勃身上。也就是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控制不住军队，控制不住特务系统，他是坐不稳的。那么恰恰就在这两个系统方面，习近平始终面临着控制上的困难。军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江泽民时期任命的，通过徐才厚任命的，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贪腐和拉帮结派的东西。这些人习近平不能完全控制，而且他们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互保。而情报系统，我们前面谈到的公安部，其实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听习近平的话。所以这个事情的周案的转折点不在周永康身上，而在两件事上。第一个就是一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梁克被捕，这件事情造给习近平这个控制情报系统打开了突破口。第二点就是徐才厚被扣，然后进入这个双规和这个清查，然后造成了军队和情报系统大批的人人自危。在这种局面下，习近平才巩固了权力，巩固了权力之后，他才开始清算周永康。
好，我们知道这次周永康处理消息出来以后，那么军队的将领都纷纷表态要坚决和中央站在一起，支持习近平的决定哈，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张天亮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拖那么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大陆财新网，这个他是亲习近平阵营的一个媒体，因为胡树立和习近平的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他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说，周案的这个完全妥洽处理曾经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其后续的展开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这就说明就是说，在办周案的过程中的话呢，习近平遇到了很多的阻力。我想比周永康小的人的话呢，很难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阻力，因为他已经办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了，因此应该是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啊，来这个给习近平施加压力或者施加影响力。那么说后续的过程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的话，就说明这些老虎们还会继续这个给习近平捣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因为比这个习近平比这个周永康更大老虎的话，那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前两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密友叫吴康民，在这个《明报》上发表文章，应该就是昨天发表的，其中提到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办不下去的话呢，是因为有两个过气的大人物在后面组织，这几乎是已经是不点名的提到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然后呢，他又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来到什么国家博物馆题字吗？那这个事情呢，指的就是江泽民。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吴康民讲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也可能是替温家宝发声，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将来还应该向曾庆红和江泽民那个层面去追究。
说到这个继续追究的层面哈，那么外媒很多都注意到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以贪腐名义打击的几个重头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除了这个薄熙来以外，都是所谓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比如像周永康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觉得实际上再往红二代那个方向打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因为迄今为止以贪腐罪名处理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你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像这个习近平打击的确实是就叫官二代，就是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目前为止落马的。而薄熙来是因为涉入了政变阴谋，要夺他的权，要他的命，所以他把薄熙来给打下去了。但是打了薄熙来还是手下留情，做了一些切割处理这个古柯来没被判死，那个薄熙来也留下了一命，所以说这个是有点区别对待。那么这个周永康的落马是进一步的证明，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官员，你在这个你毕竟没有那么树大根深。另外的话呢，在这么一个新的气氛下，是个太子党全面接班，红二代全面接位的情况下，那平民出身的官员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温家宝这些也是出身的平民出身的官员，但是温家宝为什么不会受到追究呢？那就是站队的问题。因为在反驳这个过程中，倒驳这个过程中，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胡锦涛站在一条线上，说对习近平构成了助力，说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推助力，是一个重大的重臣功臣，说温家宝是立了头功。那么现在周永康这个案件不一样，周永康是在他接班过程中形成了妨碍，重大的妨碍，甚至参与阴谋要把习近平拉下马。说这里边呢，不仅除了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贪腐以外，还涉及有政治报复在里面，就习近平他确实是要报一箭之仇。
好，再听听陈晓同学，你觉得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区别处理上，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案已经明显的反映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这个里面涉及了大批的红二代的这个不当或者说不法财富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基本上把这些问题全部一床被子盖过去就捂住拉倒。换句话讲，我后面还会再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反腐败和政治权斗不能够涉及到大批的红二代。换句话讲，这里有个底线在那儿，如果动了大批的红二代，就动了党国的根本。所以可以打平民高官，但是尽量不去触动红二代，所以红二代的贪腐问题反而被轻轻地放过去了。嗯，
好，最后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继续放各种各样的风，就是像这个曾庆红啊、习近平，这曾庆红啊、江泽民呢，还会通过他们的这个派系的话向外放各种各样的假消息。比如现在有人说这个这个李克强要退休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打周永康的时候呢，这个不断的这个有很多关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贪腐，现在的话呢又说贺国强家族有这个贪腐。所以说我想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消息的话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不管是李鹏也好，贺国强也好，这个是捆绑起来之后的话呢，这样能够和这个周永康这个派系，既然都是贪腐嘛，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呢你在打周永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现在周永康已经被打下去了，那么还放出这样的消息的话呢，就说明习近平还可能继续以贪腐的名义向上追查，所以呢才有人出来放这样的消息把水搅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倒并不认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反而我认为这些消息的话呢恰恰说明曾庆红本人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嗯，好，有关这个
我先补充几
啊，好，请讲。
我补充几句，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案子拖这么久。我想在这个2013年10月，周永康还最后露面一次，也就在18大结束后一年，对周永康的调查是暗查。到这个2013年12月，这个后来才这个周永康受到软禁，之后才进入明查这个阶段，说分两年。这个阶段上你分两年，另外呢，打破刑部常委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潜规则在中共内部啊，可以说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要一举打破是很难的，要找很多的那个借口来。另外里边呢，就是说政治老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对这个案件形成的妨碍，应该是外界所难想象的。所以由于这些艰难的过程呢，说最后呢，就像财新网所说的那样，那么最后才能够出台，最后还很难说。说这个过程呢，拖着延这么久啊，是非常在情理之中。另外一点讲到这个，就四人帮，刚才我说可能四人帮，可能是三帮，但也可能是多人帮。就这个政变阴谋究竟涉及有多广，是不是还涉及到曾庆红、江泽民或者更多的人，甚至是不是江泽民是总后台，都很难说。说把周永康打下来，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呢，就是说震慑那些啊已经退休的政治常委，叫他不要乱动；但另一方面也对政治老人构成一个威胁，就是如果你要干政的话，我可能连你们一起办。说这个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过程。
嗯。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的罪名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周永康的审判有什么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 周永康案呢将如何审判，目前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按照公布的罪名呢，周永康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为当局如何收场增加了变数和挑战。那么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公开什么，回避什么，周永康是否会采取合作态度，按照官方的脚本配合演出，在判决的时候有哪些政治上的考量会影响当局的拿捏，从目前的官媒对周案的宣传报道来看，又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这个审判具体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周永康的这个泄密罪名，刚才大家提到是海外媒体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他究竟泄了什么密，有几种可能，分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泄密有四种可能，第一是国内媒体，第二是海外情报机构，就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第三是这个海外媒体，第四是薄熙来。所谓的这个对薄熙来泄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案的关键，因为薄熙来被抓了以后，这个周永康的一系列泄密活动才刚刚开始，所以是事后发生。那么国内媒体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是对国内媒体泄密，那么早就有国内媒体受到严惩了，这个情况没发生。显然周永康也没有投敌叛国，所以他也没有向海外情报机构泄密，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对海外媒体泄密。现在看来，泄密所有内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习近平家族，主要就是习乔乔家族的财产的情况。一开始是《纽约时报》报了这个数字，然后呢，接着是这个《纽约时报》再报这个习乔乔家族卖掉了1200万的这个财产，这个钱哪儿去了，没有交代。第二部分的泄密就是关于温家宝家族的那个十几亿美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离岸金融解密报告，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出来的。那么这三个部分的泄密集中点都回到了国内有人提到过的所谓的针对国家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所谓针对高层。
好，对不起，陈晓农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内有一个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这个像离岸金融报告，还有泄密关于习家族、温家族财富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周永康以及他背后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对习近平施加压力的手段，目的是造成所谓的，国内有人说的叫做高层的恐怖平衡，就是我拿你的短，你也拿我的短，然后咱们互相掐着脖对方的脖子，然后谁也不能够再动手把对方置于死地。
好，再听听张天亮先生对于泄密这个罪名的看法。
泄密这个罪名，我觉得我倒觉得很有可能是跟把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关于薄熙来的决议泄露给薄熙来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这个周永康的行为等同于叛徒。所谓叛徒的话，就是党的敌人。什么是党的敌人呢？这个固然说这个敌对势力是党的敌人，但中共对于美国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的话，他只是在宣传上把他们作为一种敌对势力。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子女纷纷移民到这些敌对势力国家中去，过上这个很滋润的生活。所以说呢，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敌对势力一说，在西方把西方作为敌对势力只是一种宣传。那么实际上，他敌对势力的话，就是分裂党，对这个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破坏的。比如说，在中共的历史上，包括赵紫阳都被认为是分裂党。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为了党的敌人。那么更严格的说呢，成为党内最高掌权者的敌人。那么也就是习近平的敌人。那么谁是习近平的敌人呢？由于这个薄熙来这个篡位的这个野心非常的明显，他也自己不加掩饰，所以说呢，薄熙来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的敌人。那么当这个周永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薄熙来的时候，那么在客观上的话呢，就构成了一种叛党的行为。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泄密的话呢，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是跟薄熙来有关系的。
好，破公你的看法。
我觉得讲到泄密啊，其实中共的高层啊都在泄密，人人都在泄密，叫做出口转内销。包括任何执政班子，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包括习近平时代，他们都会放出向外国媒体放出大量的风，关于政敌不利的风。比如说薄熙来案还没有判，已经薄熙来的各种案件都出来了，最后都验证是真的。这个谣言先行，遥遥领先的预言。周永康也是一样，大量的放出了跟周永康不利的消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他们也在泄密。所以泄密来说，互相都一样。但这里面的区别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周永康给薄熙来泄密通风报信，这个是个小事，因为当年李鹏给高年泄密通风报信，高年那个这个被查，这个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被查的时候，李鹏就给他泄密，然后他就提前跑了，跑到澳大利亚，至今没回，让国家损失45亿。说李鹏还是平安下车，说这没有问题，就通风报信出了问题，在党内做个检查，尤其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做个检查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这个泄露这个其他领导人的这个资产问题，我认为这个当然是重中之重，因为就说这是不能容忍，习近平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在党内斗可以，你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资产拿到外国去抖，你抖到外国去，那这个就是等于说家丑外扬，说对不起，从这个角度，而且你抖了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大家都可以群情激愤的来搞你。还有一个泄密，就说是因为周永康长期主管中国的国内安全和这个维稳事务，而且他有贪心不足，贪得无厌，蛇吞象，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呢跟外国情报机关做交换，这种交换就是把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情报出卖国外部情报机关来牟利，或者他通过手下出卖来谋取巨利，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而这个可能性出现之后，那么也不排除像这次人民网的文章就提到了几个在安全上泄密的，像刘连坤啊，什么刘广志啊，那么几个军事方面的人，那么泄密者都被处死，那就是说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恐怕是个强烈的暗示。
我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的周永康本人直接向外国媒体或者是其他机构泄密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手段和途径来泄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次就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系统。首先我想说一下的话，就是周永康泄的密并不是周永康自己亲自去搜集的，这么多的商务信息很有可能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搜集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的亲属们的资料。在这里想说明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安部不仅是监控老百姓的，它也监控高层领导人，它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的档案，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日常活动兼亲属的活动都在国安部的监视范围内，所以他们拿出一整套的各个家族的资料的是非常方便的，只要把档案整理一下就行了。那么周永康做的事情只是说由国安部的线人和国安部的间谍网给他提供这些弹药，然后再帮着周永康利用他在海外的各种这个间谍网和线人系统，借助国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再把这些消息放出去，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这个习家的财富问题、温家的财富问题，还有这个国际记者联盟报道的那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揭秘报告。
对，
那么所有这些材料其实都违反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务系统虽然它监控国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它被禁止用来这个在从事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就是说党内不能够有高官用特务系统来对付其他的高官，甚至对付一把手，
但是我们
对付最高领导人。
刚才你提到几篇报道，包括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等等，他们都坚决否认是得到了国内的这个线索，他们都说是自己的记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说法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觉得可以反驳这些外国媒体对自己的这个独立报道的这个宣称？那么陈博先生，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明一下，就是
请讲。
所谓的利用海外间谍系统和海外线人系统提供信息，指的就是这一层。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报道过，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利用了这些系统，并把这些系统交给周永康来使用。换句话讲，他不需要直接拿一份文件，这个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派周永康本人去会见某个海外媒体，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他可以通过线人，比方讲和某些海外媒体有接触的人，由他们去，那么其结果呢就会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些消息来自于某些个需要保密的管道。这个对媒体海外媒体来讲，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所以他们不可能披露通过谁。但是向他们提供材料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从事普通商业活动的人，比方讲温家宝的妈那张股票，如果不是情报系统别人是看不见的，那张股票的复印件一般人拿不到。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大家都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泄密，周永康的泄密，就是对外国媒体泄露中央领导人的信息。我想问一下，在从这个定义来说，这种信息算是什么样的机密？这个算国家机密吗？那么陈伯公，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次在指控周永康的六桩罪中啊，其中一个用词叫做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也就是分两类，党的机密、国家机密。这里面在泄密案中，如果说向薄熙来通风报信，那么说可以说是党的机密；如果说是这个泄露这个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啊，如果说轻的说是党的机密，但是严格来说是个人机密，因为本来领导人的财产是应该公开的。本来领导人的财产如果达到这个程度，转移到外国是不正常的。我也不相信领导人会互相串通去转移财产，有的人串通，有的人不串通，说各自而为之，那么形成一个潜规则默契，谁都不说谁。那么这个是属于党的机密，更可能属于个人机密。国家机密只有一项，就是说如果向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息，这属于国家机密。说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巧妙，党和国家机密。说为什么他在六桩指控中把第一条党纪放在前面，就违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实际上是个党纪范围，所以他很难说，很多事情搬不上台面，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而且那六桩罪里面，我们可以仔细的读呢，那个写文章的人啊，行文的人写的非常的糟糕，语法啊，各种结构都非常的混乱，把这个讲来讲去，这个一个受贿罪描述了三遍，也就是受贿，给什么亲属得到好处、情妇得到好处、个人得到好处，都是一样，就是受贿。所以这可以看出啊，就中共高层在推出这个公告的时候非常的为难，就说泄密这部分是最难提上台面，但是又是最严重的部分。
嗯，说到这个泄密哈，我们知道张天亮先生从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那个离岸金融报告里面，那个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温家宝等亲属的资料，但是没有比如说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其他亲属的资料。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的亲属没有这些问题呢，还是说这个泄露，这个资料泄露是选择性的泄露？如果是选择性的泄露，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选择性的泄露。曾庆红家族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财新网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当时是以30多亿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的话呢，收购了价值这个市值700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贪污案件。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话呢，肯定是不干净。江绵恒的话是中国电信大王，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又这个当然选择性的话呢，说明就是说这个泄密方呢是跟这个周永康啊、曾庆红、江泽民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又不觉得说中共这个泄密案指的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或者是领导人的资产，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定为泄密案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家族确实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就是从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来讲的话呢，说泄密案是跟这个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有关，我倒觉得这个是问题很值得怀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证据的话呢，拿在手上比泄露出来更加的有利。因为我拿在手上告诉你说我有你的小辫子，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我，你动我的话咱们一块儿死。但是呢，他既然把它泄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金融报告泄露出来了，就说明这个周永康的话呢做好了这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同时的话，他也知道他一旦泄露之后的话会必然会遭致习近平这个严厉的报复，但他仍然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事情放出来对周永康本人是不利的，但对周永康后面那些老虎曾庆红、江泽民来说的话呢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手上也许还握着更多的这个秘密，先放一点试试看，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那个周永康我们是抛出去了，但是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更猛的料爆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如果是按照周永康泄露习近平、温家宝等这个中共高层亲属财务资料的问题来追究这个周的这个刑事责任哈，那么当局现在处理他，而且也泄密罪来处理他，那么是不是在外界看来就有这个打击报复、灭口的这个，还有阻止这个腐败调查的这个嫌疑呢？陈晓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前两天，《人民日报》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周永康属于叛党叛国，这个刚才张天亮先生也谈到了。我觉得这个话本身背后有很强烈的暗示，就是说他打算用家法来办周永康，就是说叛党那是个家法问题，不是国法问题，叛变共产党并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问题在于，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处理周安问题上有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刚才破空谈到，就是说这些高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财富情况属于什么秘密，其实只是个人私密。
嗯，
因为中国的保密法并没有规定 哪一个级别领导人的什么级什么关系的亲属是属于国家机密的。首先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比方习乔乔不是国家领导人，那么为什么他家的财富问题就成了国家机密？那么如果不是国家机密，就不能够按泄国家机密来犯罪。所以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的难题是，他心里恨的是你泄我们的私密，但是我又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明着说，所以他现在的难题在于要把这个泄密问题虚着写，而不能够实说。所以我认为在周案办理过程中，泄密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帽子，最后呢归结到就是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
嗯，
但是一般不会再在案子里详细来谈你泄了一二三四五，我相信不会谈这个事。
好，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也是相信是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把这个问题就既然是说泄密的话呢，他甚至可能以这样的一个罪名作为一个借口，周案的话呢只是部分的公开审理，就贪腐部分的话呢可能公开审理，但是泄密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堂而皇之的是闭门审理。那么在这个最后处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数罪并罚的时候呢，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泄了什么密，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样的话呢中共在量刑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嗯，好，有关这个泄密窃密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都提到周永康呢还曾经安排手下的人啊窃听这个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那么当局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来办一个窃密罪呢？在党内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也是危机问题。我们在实际上这个是个名棋，大概在2010年开始我就写这一类方面的文章，就说周永康这个是过去是历史上的康生和汪东兴的翻版，是苏联贝利亚的翻版，他在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不仅监控人民，他也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高层领导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感觉。最后到2012年，逐渐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说这个周永康他是利用他的这个职位啊，他肯定给高层领导人设了这个窃听，包括在这个说是跟那个波西莱、王立军勾结窃听，说是甚至有窃听的爱好。这个根据王立军的说法的话，包括王立军本人，那么说是领导人到重庆去都会受到窃听，那更不用说周永康在北京所设置的这么一个窃听的这个范围。而且周永康这个窃听呢，他也可以把它换成利益，比如他跟外国情报机关进行交换，因为他如果是有一个政变阴谋的话，他将来也需要外国的支持，对他们政变上来的这个政权，那么事先把一些情报透露给外国，这是很必要的。说他窃听领导人，在党内来说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像我写的有关周永康可能窃听领导人的文章，在国内的百度啊这些网站上是可以搜索到，这就说明国内的领导人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危险性，他们里面的这样的文章给放进去，或者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上放出来，就是间接的承认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就周永康有对自己人下手的可能性。说正因为周永康对自己下手，我们看到了几个线索，就是政法委这个机构从常委降下来了，就是中共领导人感到害怕了，这个机构放在常委里边。然后那个叫胡安刚受命，这个御用文人肯定是永康受命给他，他写了两次文章，论这个九总统制啊，是集体九常委制，是九总统制，九个总统之一，九个太阳之一啊，这权力非常大，各成一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也是当年我们反复论述的，各个系统自成一体。周永康的系体在他的系统里是最强大的系统，他的军费、维稳费和维稳大军超过了胡锦涛所掌握的军队，所以对其他领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在内部党纪处理上，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条。
嗯，好，我们接下
来看法不同。
请讲。
我觉得这个海外媒体关于这个所谓窃听问题的说法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的情况。中国的内部电话系统是两套，一个呢在90年代以前，因为叫做39局，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主要是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以前还有钓鱼台。这些内部电话呢前两位数是39，因此被叫做39局。39局是日常有监听的，监听者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信局。另外在中国部以上官员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红机子，红机系统是由总参技术侦听部来管理的，总参技术侦听部本身就是负责侦听的，所以红机系统也是有监听的。我在1985-86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室里就既有39局的电话，也有红机电话。我用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局长就明确跟我说了，这些电话都是监听的。换句话讲， 凡是使用这些电话人都知道这个电话不能够讲任何怕别人知道的话。
嗯，
所以所谓的监听顶多是这个在手机监听方面。
嗯，
其他这个对39局和宏基，其实监听本来就是这个系统应有的功能，所以不能讲那叫窃听。
我只补充一句，
好，
这个监听和窃听还包括对这个领导人所到的宾馆或者别墅下榻的地方装窃听器所获得的这些情报。嗯，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推进一下这个讨论，看看这个当局审判这个周永康的方式哈。我们知道在对薄熙来的审判中的薄熙来这个表演，当时让当局是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问问张天亮先生，你觉得当局这次是否会再冒这个公开审判的风险？按照周永康的个性，他会不会按照这个官方的脚本来进行配合？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一定会配合的，因为我想周永康之所以被移交司法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被审判。那么之所以他就是不再顽抗，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报道说这次周永康被移交司法的话是中纪委和这个最高检察院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就中纪委当时把案子交给高检之后，当时立刻就宣布逮捕，而不是说羁押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再移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关押，马上就是中纪委这个移交完了这个卷宗之后，马上就给周永康戴上手铐。周永康当时的表现是面无表情，非常机械的配合，所以我相信呢，就周永康他已经和这个习近平达成了一个交易，也就是说跟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达成交易是一样的，就当年习近平的话就是跟薄熙来说不会判他死刑啊等等，这样的话要求他配合，当然薄熙来后来翻案了，可是作为周永康的话呢，他没有这样翻案的资本，之所以他愿意配合的话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承诺，就是说不会被判死刑，而是我估计可能会判死缓，那么条件的话呢，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曾庆红和江泽民的机密呢进一步的揭示出来，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的话，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性命考虑的话呢，他确实是他也一定会配合习近平的，而且从这个最高法院好像是有一个发言人他曾经提到过说周永康这个案件的话会延续薄熙来的模式，也就是说对贪腐部分的话呢，我相信还会进行微博的直播，以树立习近平所谓依法治国的形象，而避免别人对他说是这个打击政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样的一种指控。
嗯，好，陈晓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配合不配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所谓的泄密问题，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开审判而改为秘密审判。那么秘密审判的情况下，他用微博通报什么，其实和这个审判的真相没有太大关系，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官方的媒体和记者奉命报道什么就算什么，至于法庭上问了哪些问题，这个涉及哪些问题，周本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案子不会公开。
嗯，好，陈伯宏，
我倒是觉得这个审判啊，这个可能是他的罪名就确定了，他会分两种形式来审判，一个是公开审判，一个是闭门审判，两部分，关于受贿罪的部分他会公开审判，因为这个足够让周永康污名化，这个就说是这个声名狼藉，把这个通奸部分也扯进来。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是事关这个是国家机密泄密，他会闭门审判，他以国家机密为由，就像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薄熙来案和王立军案审判模式的一个混合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开审判部分呢，他可能是这个微博直播啊，这个选择性呢都是有可能，甚至是电视直播也有可能，因为说是四人帮以来最大的案件，《环球时报》的说法。另外呢，就是说他也不怕周永康这个为这个受贿啊或者涉刑啊来进行这个自我辩护。而秘密审判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完全这个不知道会怎么进行。那么至于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他绝对不如那个薄熙来。薄熙来一个是有名望，再个薄熙来在文革中还坐过牢，坐过3年这样的一个牢狱之灾。但是周永康没有这样的牢狱之灾，通常没有牢狱之灾的人会比较害怕一点，第一次坐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人非常贪，他比薄熙来还贪。贪越贪的人越怕死，叫贪生怕死，这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相信周永康绝对表现不出那种薄熙来那种什么气质或者气派出来在法庭上强辩，因为而且他的名声呢非常差，人神共愤，党外人神共愤，党内也人神共愤。这个人曾经是主管全国公检法的人，现在落入中公检法之手，曾经是全国的总监狱长，现在落入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个当代版的请君如问的这么一个戏剧的一个翻版，所以足以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大得民心，出于这一点习近平根本不怕他，不怕把他拿来公审。
嗯，好，张天亮你怎么看，就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比较了，就是从这个背景、政治影响、人脉等方面来比较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区别，那么这种不同如何影响对周的判决？那么你的看法 跟我们
对朱永康确实是比薄熙来更加弱势，因为薄熙来的话呢，他有人脉在这个高层太子党中间，同时的话呢，唱红打黑积累了这个欺骗了很多这个毛左和一些这个受共产党这个政治文化宣传文化影响很深的这个老百姓底层的这个民粹主义。那么而周永康的话呢，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非常，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名声是非常差的，一年吸金7000亿来进行这个维稳之上，对各地的民变进行镇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西方社会的话，他也被认为是这个黑领阶层的代表，就是他的脸是黑的，这个穿着这个黑的西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坐着黑色的轿车，就他们的财产什么什么都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审判周永康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非常得分的事情。越公开的话呢，就是越得分。而周永康的话呢，但是我知道，我觉得哈，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周永康为了推脱自己的一些责任的话，可能会把一些事情在法庭上揭露出来。尽管不会微博直播，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话现在是分裂的，习近平跟江曾两派是分裂的，所以呢，各方的话都会从庭审中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庭审中的话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中共内部的秘密。
嗯，程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周永康被江曾逼迫着去从事反习活动，其实他自己知道下场就是今天这个状态了。所以他已经是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江曾试图自保的这个安排已经大体上差不多了，所以周呢被扔出来让习近平任意处置，这个他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是我觉得审判本身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谁把周永康提到今天的位置上。他很多问题，我撇开泄密啊等等之外，他像贪腐问题、情色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是多年了。那么在过去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安全部也监控了，也了解情况，为什么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照样一级级往上提拔？那么谁该承担政治责任？按道理讲，这个审判也是对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审查，就是你们至少存在一个失察的责任吧。但是中共没有这个传统，就历史上他犯了多少错，整错了多少人，或者整对了多少人，提拔错了多少人，永远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好，从判决来看啊，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刚才张天亮先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和周永康很可能已经有了交易，就是对周永康不会判死刑。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六桩罪里面判死刑是足够。那么你预计当局在这个判决的时候会怎么做？那么从目前的宣传报道，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跟薄熙来案相比，薄熙来的贪污金额是2000多万，然后涉及的其他罪名，这个滥用权力等等，那么最后判的是无期徒刑。那对周永康的指控远远大于薄熙来，也就是说对周永康的判决必然重于薄熙来。重于薄熙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死刑。那么究竟判死缓还是死刑呢？这个是有讲究的。那么现在这个中共的媒体已经有暗示，一个动作就是上两个星期，他们中南海组织了200多名高级干部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一个影片，叫黄克功案件。这个影片就是讲一个长征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黄克功，由于杀害女学生最后被那个判处死刑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就是说处死使用死刑来对待高官有可能重新把它亮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人民网所登的这么一个说周永康的行为跟叛徒无异，除了举历史上的这顾顺章、向忠法以外，最重要的是举了什么刘连坤、刘广智、郭万军这样泄密的例子被处死，这些人全被处死，就强烈的暗示周永康有可能被处死。所以我认为判死缓跟判死刑有两个讲究，是判死缓的话是刀下留人，留下一个活口，留下一个重要的人证，给未来比如指控江泽民或者是更多的这个领导人留下一个火把。但是判死刑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习近平他可以那个通过杀周永康来立威。习近平一直要跟毛邓相比，怎么比？杀掉一个政治局常委，在反腐上得人心，深度、广度、强度都达到一定程度，他心震撼住，震撼全党，震撼全国。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如果往邪路上走，他是一个不穿不加冕的皇帝；往正路上走，他可以搞政改。另外一点，一个就判死刑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人灭口。这个杀人灭口，一个是因为周永康黑话说知道的太多了，他掌握的权力掌握的太大了， 说知道太多的人在黑社会是要被处死的，最后是要灭掉的，不管你功劳有多大。说由于知道的太多，杀人灭口的话，一个可以保下其他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温家宝其他家族的资产。另一个重要的是，如果说切割到江这里为止，不再办江泽民，就算是保下了江泽民，就跟过去为了保下李鹏，杀掉了陈克杰，杀掉了曹玉飞，杀掉了沈泰福一样，李鹏家族保下就是因为那样。杀掉一些人才保下了他的这个机密。
好，最后我们时间只剩一分半钟时间，请每一位各用30秒钟来评论一下。那么国内的媒体都是说呢，周案的这个处理哈，反映了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案子能不能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开端？张天天，请你先评论一下，30秒钟时间。
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共高层的话几乎是人人贪腐。那么如果按照周永康的这个依法治国的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标准来办的话，那么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就会垮掉。所以其实呢，就是对周永康的话呢，这个处理我相信啊，我要再补充一点，我相信他不大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话，就是因为他可能会造成中共官员人人自危。那么很多人的话呢，高层会联合起来这个来反抗习近平。从这点来讲的话呢，习近平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模式推展到其他别的高官或者政治局常委那里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正好和依法治国相反，因为这次周案涉及的泄密问题，特别是这个大量的红二代的财富问题，现在习近平的做法是追究泄密责任，不追究财富问题，所以他正好证明了法不责贵。
嗯，好，陈小，
我倒是愿意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因为这次财新网的那篇文章非常重要，周老虎终于倒下，其中就提到了说民主法治的缺失是导致这个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短板，另外提到了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缺陷，还说了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威等等，加上王岐山说治标到治本，治标是手段，最后是资本，这些可能说一个谨慎的乐观估计，政改也有可能。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请您继续关注这个周永康案的案情，我们美国之音会继续报道。祝您晚安，再会。